我唔知道你会唔觉得头先我哋所读经文同埋大纲中去，好似有啲嘅唔好夹咁嘅感觉。苏轼写首嘅诗歌《念奴娇》，叫做《赤壁怀古》。佢话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长老灰飞烟没。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赖江月。其实苏轼嘅赤壁呢个嘅赤壁怀古呢，我想很多人都会识背，刚才我们听到有人跟着我背。他用一个很浩瀚澎湃汹涌的江河去形容人类的历史那种颠簸，那种飞逝。其实还有一样，就是在时间冲洗的底下，昔日曾经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转眼间是烟飞灰飞烟没。大江东去，今天我同大家就要睇喺《史诗记》嘅里面有三个故事，虽然我哋成日可能会唔够，我会睇两个。我哋睇睇喺呢个嘅大江东去嘅里面，睇下有几个人物，而佢哋留低啲乜嘢嘅教训，系我哋可以嚟到去遵，可以嚟到去遵睇，嚟到去睇下嘅学校嘅。头先啊，其方长老带我们读一段经文，就是《史诗记》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就讲到话阿多尼比色这个人。阿多尼比色被犹大的军队所遇见，他被杀败了，那被追赶，人捉住他的时候，就将他手和脚的大拇指，手和脚的大拇指是斩断他。那之后阿多尼比色就说，他说从前有70个王，当然是每次打仗，不是一下打70个人，是经过很多次打仗，有70个王的手脚的大拇指被我斩断的，在我脚这个的，在我脚趾底下来到拾取零食，现在呢神按住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阿多尼比色就被带到耶路撒冷里面，他就死在耶路撒冷里面。我们看这个人物浪淘尽这个的英雄人物阿多尼比色。但我给大家留意一下，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成功其实考验着人的品格。阿多尼比色是什么意思？比色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来呢？原来就是石块的意思，石头的意思。比色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石头。相传呢就说是在犹大境内一个的城堡来，一个 castle。 但是圣经学者一路的寻索，很多的古籍里面找不到犹大境内是有比色这样的 castle 的堡垒，因此呢他们再看的时候，可能是当时一个神的名来的，迦南人他所供奉的神明叫做比色。阿多尼比色的意思是什么呢？全个名字意思就是比色是我的主，是我的神。原来当时的人他们很喜欢将自己的名字是同一个神明夹在一起。我的主，我的神就是比色。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的阿多尼比色是一个很相当残暴的君主。因此当他战败的时候，当犹太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这个这么残酷的刑罚一定是震撼迦南地的异族，就是你都有这个报应了，你都有这个这么残忍的一个命运了。其实战争的本身就是一个摧毁生命的一个行为，而人类互相的残杀的血腥的行为，其实不是只是在迦南地方里面，今天在很多地方都同样进行很多的杀戮的事情。 阿多尼比色话：佢话从前有70个王，手脚嘅大拇指被我哋砍断，喺我嘅脚趾嘅底下嚟到去拾取零食。或者我哋会问一下，就系点解阿多尼比色咁残忍，要斩断战败国王嘅手脚嘅大拇指？有咩原因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原来在昔日的迦南地方里面，每一个的族长或者国王，其实他们都拥有就是军事和那个的祭司宗教的权柄。你想想，如果你没有了大拇指，你怎么抓到东西？你怎么抓到东西？我们抓到拳头，因为我们有大拇指在这里。我们能够站得稳，因为我们的脚有大拇指在这里，没有大拇指的脚是站不稳的。一个嘅君王，佢唔能拎起把剑，佢点可以打仗？一个君王，如果佢企都企唔稳嘅，佢点可以做个君王呢？佢更加唔可以履行一个祭司嘅责任，为百姓去献祭。所以喺心理嘅角度嚟讲，呢、这个情实就系一个好彻底嘅粉碎呢个国王嘅自我形象，去践踏佢嘅自尊心。昔日你能够系叱咤风云，主宰人民的生命生死的元首，今日竟然要在阿多尼比色的桌子下去争夺在桌上掉下来的冷饭残羹。你想想，这70个王的命运是几咁样悲哀的事情。我们会问一问，就是看看士师记记载，先记载犹大这个暴行，犹大这个行为，然后记录阿多尼比色自己反省，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究竟我们会问一下，就是犹大是自己创一个的玩弄战俘的游戏呢？又或是他们不自觉的学会了迦南人这种对待敌人的残忍行为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有一样东西，就是在这个残酷的手段里面反映了一个事实，犹太人，整个犹太民族在迦南地方里面的日子耐了，他们不知不觉间，亦都他们的伦理道德被当时的迦南人同化了，以至到他们跟迦南人对在仇敌的方法，都是极尽践踏人性那种的能事。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在成功之后，怎样炫耀你的胜利，你的得意呢？怎样来处理败在你手下的对手呢？犹大是效法了世界上的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我们会问一下，就是今日我们会问一下，有没有另外的方法去处理一些恩怨情仇这件事情？其实成功考验每个人的品格，当你成功的时候考验你的品格。在圣经里面你看看，很多敬畏神的人，当他们在一个成功高峰里面的时候，他们是小心的去行在成功领域里面。他们知道一次的得胜不代表你以后都会得胜，短暂的成功不代表你可以自豪说你以后都会成功。因此我们知道，其实成功是神给过人的恩赐恩典来。因此每一个成功的人是不可以沾沾自喜，不可一世，对失败的一方更加需要体谅和宽大。在犹大人对这个阿多尼比色的态度里面，我们看到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他们就践踏他们的对手。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对你们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你就是可以作天父的儿子。因为天父儿子是怎样的？他是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因此在成功里面，其实显出我们怎样对人的态度，怎样面对成功，这个是一个将人的个 品格去显出来。我时都觉得 美国的尼克逊总统是一个好的例，一个嘅尴尬例子嚟。我谂喺我哋当中，好多人都会认识吓，都会知道 Nixon 嗰个嘅生平。佢是美国第37任嘅总统。尼克逊是在美国历史里面是唯一的一个在位期间是以辞职的身份离开美国总统的座位的。在他任内里面，其实他做了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他将军队是撤出越南，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一个外交关系，是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进入联合国的。所以呢，台湾的人是对尼克逊有一种的结在这里。在1972年的2月，他访问中国大陆。在美国总统历史里面，是第一次访问一个从来跟美国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来。而这七日里面，历史学家称为是改变世界的一个礼拜。改变整个世界。尼克逊在他那个连任里面，他的声望非常非常的高。他是成为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在这个1974年的8月，水门事件爆发。如果你今天去华盛顿的话， 你都会见到这个 Watergate 这间酒店，是一间很普通的酒店。但是这个 Watergate 这间酒店是使尼克逊是要倒台。他企图去篡改证据，拒绝司法部门的调查，最后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三项的罪名要弹劾他。终于在1974年8月9日，尼克逊黯然的宣布辞职，他成为了美国是第一个是自行辞职的总统。一个爬上事业最高峰的一个总统，但是在成功的时间里面就跌到在一个极深的深渊里面。各位弟兄姊妹，成功考验一个人的品格。成功在这里去 test 紧我们怎样对待败在我们手下的敌人。我们是用放他一马，用宽恕去解决的恩怨情仇，又或是追到他贴地，令到他没办法可以来到起翻身。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事情。第二段我都想跟大家去看一段的圣经，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大家看看，就是都是《士师记》的第一章，《士师记》第一章。我们看第11-15节，11-15节。是一个完全的不同的故事来了，是完全相反的故事来。士师记的第一章11-15节，我们好不好只每一节顶一节去读一读这段经文。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给个题目给他，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我们请我们姊妹读第11节，弟兄读第12节，好不好？到15节，预备起。他们从哪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押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押撒一下怒，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把水泉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我们给他的题目就是，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这段的事情呢，在约书亚记的15章15-19节又再记一次的，即是说今次是第二次来，先记约书亚记的15章15-19节，后再重复。为什么会一件事情重复记两次那么得意呢？其实很重要。我想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加勒是一个什么人物，是一个信心的伟人。 我唔讲佢嘅故事啦。不过呢个时候加勒大佢已经85岁，仔大女大嘅时候，而佢面对住就系希伯伦呢个地方。希伯伦地方咧就系好肥沃嘅，直到今日嘅希伯伦嘅菩提子咧系最出名嘅，系好鲜甜又大粒又甜嘅。呢个系一个好残酷故事，就系佢哋要夺取呢个嘅底壁呢个地方。咁喺呢个时间里边，加勒就话：边个能够去攻打呢基列西弗，即系底壁呢地方嘅话，将城夺取过嚟，我就将我嘅女儿押撒系俾过佢做妻子。咁喺呢个时间里边咧，就有个英雄叫俄陀列出嚟，佢夺取那城，于是加勒就将女儿押撒系要赐俾佢做妻子啦。呢个系一个战争故事嘅里边，孕育出一个美丽嘅爱情故事。但系请大家留意一下，就系呢个爸爸加勒呢个信心嘅伟人，同埋呢个新郎哥呢个嘅勇士俄陀列，其实都唔系呢个故事嘅主角嚟嘅。呢个故事嘅主角系边个？系押撒呢个女仔。圣经嘅里边冇提到俄陀列点样嚟勇夺呢个嘅基列西弗呢个城。冇讲到，好简单轻描淡写描写咗佢就算数，而好仔细将焦点放喺呢个新娘子押撒嘅身上。故事开始系点讲咧？这个女仔押撒完全系被动嘅，佢系爸爸手嘅里边一张王牌嚟，就系要送俾一个战争英雄成为一份嘅礼物。佢只不过一份礼物要送俾个战争英雄。爸爸咁样做，加勒咁样做啱唔啱呢？喺古代绝对可以嘅。而我哋可以相信就系呢个嘅女孩子押撒，一定系一个善解人意嘅伊人小鸟嚟。佢认识爸爸系一个敬畏神嘅信心伟人。佢信赖佢爸爸有一个明智嘅判断，佢接受佢爸爸呢个决定，所以佢完全系冇任何嘅争议嘅。圣经就话：你睇睇开始个镜头好慢，第14节。押撒过门嘅时候，就劝丈夫向爸爸求一块田。押撒一下雷，加勒就问佢话：你要什么？你睇啲第14节好仔细形容，形容嗰个嘅嫁娶嘅过程系点样？原本系被动嘅，而家成为一个主动；原本系一个配角，而家成为一个主角。佢影响丈夫。是影响爸爸的决定。当他出嫁的那天，他就对他的丈夫俄陀列，他用一个字就劝他的丈夫，劝 urge 这个字。 urge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很强烈的诱导，很强烈的来到去鞭策，很强烈的来到去推荐。你跟爸爸哀，向爸爸求，向爸爸要呢？一个好清楚一个方向俾个丈夫，佢知道佢爸爸系一个慷慨嘅一个长者嚟。俄陀列梗系唔知咧，唔认识加勒个性咧，但系呢个女认识爸爸嘅个性，就话你可以，你要向爸爸求，你要爸爸俾你。佢认识爸爸嘅个性，知道爸爸一定听，向爸爸求一块田。而你可以睇得到呢句呢节嘅里边，又睇到加勒好认识同埋都好爱惜呢个嘅女儿，苦父无犬女啊！你睇睇押撒一下雷，我哋唔知系咪三招回门啊，唔知道系点样。总之押撒一下门嘅时候，呢、这个爸爸就问啦，点问啊？你要什么？其实呢句说话翻得唔好啊！如果你睇睇嘅话，我想你留意英文点嘅 ，What can I do for you？我可以为你做啲乜嘢？系呢个爸爸对个女嚟讲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为你做啲乜嘢？哇！一开咗呢张嘅支票就紧要啦，即系话无论你求乜嘢，我都可以为你 do， 我为你去做嘅，系咪 ？What can I do？ 只要你出声咧，你敢讲我就俾你噶啦。嗱，呢个系一个相当。爱惜女儿的爸爸， 而押撒对爸爸的态度很诚恳很尊敬，他向爸爸怎样呢？ Do me a special favor， 是怎样说呢？请你将特别的恩典给我。 Do me a special special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特别重的音的，就说特别的恩典，特别的 favor。 他就讲出他要求的什么呢？既然你将块田给过我，请你将口水泉都给过我。结果怎样？爸爸不是给一口，是给上下泉两口的水泉给过他。究竟水和田那个重要性还需不需要解释呢？我想一定不需要解释，是不是？要耕田一定需要水，否则 你怎可以能够使这个和田生长？我们可以说亚撒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女仔，因为她知道日后农耕生活里面是不可以缺少田，不可以缺少水的。这个是家庭生计的命脉，她一定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仔，她已经知道我们要定居在迦南，水和田是必须要的事情。她在父亲已经想到怎样去处理父亲的产业，并且维持同爸爸好嘅丈夫妻同呢个丈同埋爸爸嘅关系。你睇到呢个系一个好有洞察力嘅一个女仔嚟。俗语话，每一个伟大嘅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嘅女人。请问我哋当中姊妹，你有冇要成为你丈夫嘅祝福呢？晏婴系战国时嘅齐景公嘅宰相。战国时的齐景公宰相晏婴，晏婴的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他身材很矮，还矮过我的。他原来只有4尺3寸高，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有一种的炫耀感觉。4尺3寸真的很矮，是一个矮仔的。但晏婴的为人很谦厚，很谦厚，很敦厚。他是一个很天才横日，是一个才华啊，很特别的一个的人来的。好有魄力做事，佢嘅声誉系震撼各国嘅诸侯。喺战国时嘅里边，人都好羡慕呢个晏婴，好羡慕呢个齐景公系能够揾到晏婴做呢个宰相。每日咧，佢要上朝，佢要翻工，咁梗系咧，宰相一定有专车嚟护送佢，而车夫能够为宰相嚟去效劳揸嗰个马车，车夫都洋洋得意。有一日呢，這个车夫就揸住宰相嘅座驾居，就经过自己屋企，哇，几紧要啊，系咪？显下，俾我几巴闭，车住宰相，咁当然唔系揸住架 BMW 或者系架 Bima 啦，系当时嘅马车啊，意气风发。喺嗰个时候里边咧，佢嘅妻子啱啱得闲咧。就在门那里望住自己的丈夫揸住个马车，好洋洋得意，好开心咁经过自己的家门。咁呢个妻子看在眼内，睇到自己丈夫嗰种嘅洋得意嘅样子看在眼内，于是就不动声色。嗰晚夜，车夫就落班翻嚟啦，啊，好开心！啊，太太，你有冇睇到我今日几威水啊？揸住宰相嘅专车。经过屋企门口，你有冇睇到啊？这个太太就冇答佢，咁咧就你攰啦，你就抹下汗啦，嗲下咁样。于是咧就我已经为你预备咗香喷喷嘅三餸一汤，一齐今晚系撑台脚。于是好开心，这个车夫咧同太太食饭咯。食完饭之后，这个太太仲攞咗一碗嘅香喷喷燕窝嚟，哇！话搭完一碗嘅甜品燕窝之后，仲冲一杯嘅龙井茶添。就开始同丈夫融融细语啦。呢、这个太太就话：佢话夫君啊，佢话今日咧，我睇到我先睇到我哋嘅宰相晏婴，原来佢真系好矮，得身高4尺3寸。但系我觉得好奇怪就系，佢虽然位极人臣，但系佢深受天下人嘅敬重。我睇到佢坐喺车上嘅时候，谦恭有礼。冇半点嘅自鸣得意嘅神态，啊！我呢个真系一个贤德嘅宰相。不过夫君，佢啲昂床8尺，高大英俊，可惜就系做佢驾车人， 不过呢你就洋洋得意，会不会有些骄傲傲慢的感觉呢？既然你跟随一个这么跟随和服侍一个这么贤良的宰相，岂不是最好的机会向他学习学习吗？一番很温柔的说话，甜言蜜语，这个车夫听了之后，咦，是的，真是的，过去我真是狐假虎威，有什么好厉害，揸车而已嘛，是吗？你看我后面那个宰相谦谦虚虚的坐在这里，而我还在这里，对觉得自己是洋洋得意 不可一世，于是他突然间醒悟过来，就觉得自己过去有很大的错误，他就对他太太好，由今天开始我要做另外一个 I am a better man， 我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于是他变得谦虚和和蔼，待人有礼。一段日子过去了，晏婴看在眼内，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车夫完全改变了过来呢，一直问他发生什么事，怎么你呢完全的过个态度改变了呢？车夫又将妻子一踏入家门，哇，三送一趟，开始去到那个的龙井茶，你去劝导他，他就说因为我太太给我很大的劝戒，以致我愿意向你去学习。晏婴听了之后，就感到他肯听劝谏，并且改过自身。而家里面有一个贤德的妻子成为他内助，于是就说你听日不用同我揸车了。哇，讲完之后仲炒鱿鱼添，咁好惨啊，系咪？咁改嚟做乜嘢咧？系咪？咁佢话：啊，宰相，我唔识，我除咗揸车冇人识噶啦，我出咗又冇，我冇人可以会，冇人会请我揸车噶啦。佢话你唔使揸车，你做我个副官，帮我手。于是咧，呢、這个车夫就成为咗晏婴嘅副官，以后去帮佢。我就谂起圣经话。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在结束的时候，我和大家温一温好不好？在第一个故事里面，大江东去故事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物曾经面对70个王斩断他们的手指脚趾的大拇指，到最后的残酷的命运都临到他们身上。成功考验人的品格，你怎样来到去炫耀你的成功，又说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去面对呢？第二，我们对每一位的姊妹说，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以致你的丈夫以你为荣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一些历史人物给我们看到，其实虽然大江东去，虽然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他们今天仍然对我们讲说话，教导我们成功的里面晓得小心谨慎，又教导我们姊妹愿意成为一个贤德的妻子，以致我们的丈夫以我们的妻子为荣。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